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日本站的赛后诸葛。因为上周连假可能有一点小感冒，所以这个礼拜的声音呢，可能也不是太好，也还是一样，请大家多多见谅哦。那照这场比赛的一个正赛的结果，以往例会从第一名的车手跟他的车队，然后聊聊他的队友，那我们一路依照排位的顺序呢，往下讲完十支车队以及二十位车手在这场比赛的一个状况哦。那这场比赛总结来说呢，应该就算是回归正常的一个比赛哦。这个正常呢，是以过去两三年做一个标准啦，就是红牛基本上还是也赢面比较大的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的结果呢，也算是回归正常，因为是由 Max Verstappen 跟 Sergio Perez 拿下红牛的 1-2 finish， 然后 Max 在这场比赛呢，又再一次的拉开了一个将近12秒多的一个差距哦，距离第二名的部分，所以有一点点就是上一场比赛的澳洲站呢是有点例外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再回到了这两年我们比较习惯的一个比赛结果。但是这场比赛重点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完全在于红牛这边拿到了一个 1-2， 而是说这个比赛是对我来讲呢，在这场比赛的观察下来，觉得这场比赛是关于轮胎的一个算是节省的一个策略，还有车队的一个策略，是这场比赛决定最终排名的一个主要原因哦。不过这也是撇开前面的两台红牛不谈的一个状况下，大部分的车队呢，这场比赛我们比较难得的有看到蛮多辆车子，有一度还有一个五台车同时进站的一个画面哦。这个已经在近年的 F1 是比较少看到的，在过往的 F1 里面呢，我们蛮常看到的一些是在pit 这边换胎的时候做一个竞争哦，来做一个比速度的一个状况。近几年来说是比较少看到这个状况哦。通常先头车队呢，就算是在同一圈进站，因为之前拉开的一些距离呢，我们比较少看到同一时间哦有那么多车进站的一个画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场比赛呢，除了在 DRS 的一个超车的次数，也就是在第一弯这边进行超车的正常的一个 DRS 超车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有在其他的弯道，比如说第六弯啊、第九弯哦，甚至最后的这个 S 弯道这边，都有看到一些车手去尝试进行一些刹车超车哦。这个是在过去几年啦，比较少看到的一个状况，所以还蛮开心的。这场比赛有一点点回到了这种比较在更早以前 F1 日本站的一个状况。那最后呢，就是这场比赛还是要给小雪拍拍手哦。他 Yuki Tsunoda 在这场比赛呢，是以家乡英雄的身份出战嘛，那他也有拿下一分积分哦。所以虽然说在整体来说呢，或许排名的变动上面没有变动的太多，或者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到的超车镜头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以综合度来说呢，并没有让我失望，这场比赛还算是蛮精彩的一场比赛。那首先呢，是先从红牛这边开始哦。Max， 通常他失败之后呢，都会下一场比赛都会拿到冠军哦。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是算回归正常啦。这场比赛车子呢，跟他在预赛的时候在最后一趟是其实没有跑好的、哦，但是即便没有跑好呢，还是拿下杆位的这个成绩哦。他跟他的这个Engineer 呢是有在开玩笑嘛，因为其实他们好像可能初战之前就有讲哦，就是他认为 Max 的所要求的一个设定跟这个感觉呢是不太对的哦，结果最后的确 Max 是没有跑出一个好的成绩，所以他就有点去跟他开个玩笑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应该是知道说 Max 这边自己也知道自己犯错了，或是他也知道他当时的一个。可能当时跟车队要求的设定呢是不太准确的。总之呢，这个小差错并没有让 Max 丢掉他的杆位哦，他还是拿到了杆位，只是这次 Sergio Perez 呢差那么一点点，零点零几秒就可以拿到杆位，就是有一点点Sergio Perez 比较可惜的地方。他这场比赛在预赛 Perez 是真的有机会去跟 Max 抢夺杆位的这个位置哦。那 Max 这边呢，这场比赛还是拿到杆位，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又拿到最快圈数哦，所以算是一场完全比赛。这个 在这一两年来说呢，应该是蛮正常的、蛮常见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这场比赛呢，其实 Max 也没有犯太多的错误、哦，中间一度是没有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那是因为换胎策略的关系。这场比赛红牛基本上还是选择了一个二停战略、哦，这个是大部分车队所选择的一个基本在日本站的一个策略，尤其是 Pirelli 的轮胎呢。他们说他们是带来最硬的一个轮胎啦，不过因为去年还有一个多了一个 C0， 所以我不太确定今年这个轮胎是因为 C0 他们没有用、还是这真的是他们今年所使用最硬的一套轮胎。总之我觉得 Pirelli 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哦、这几年下来的确是有针对每一场比赛的一个特性呢，跟他们这几年所收到的一个甚至数据啊，有去做一些调整哦。那也因为多多感谢他们，尤其上场比赛跟这场比赛，都是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轮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呢，是蛮直接的影响到了车手以及车队的策略上面的一个选择哦。那这当然增加了比赛的一些可看度啦。那这个部分就是 Max 在轮胎的掌控这边一样的好、哦、那你说最后他是不是以他原本一开始在跑的速度，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拉出一个更长的一段距离哦，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啦。我想多多少少也是，既然你已经到了第一名的位置，我实在没有必要特别的再去拼每一圈最快的一个圈数，那也可以替车队呢跟车子这边保留一些引擎的实力嘛，不需要太过的去超他的车子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前面到后半大概最后的三分之一的一个赛程呢，大概就比较处于一个反正就是节省轮胎，然后尽量的就是维持一稳定的速度就好，不需要特别的去给车子施加更多的压力。那 Max 在这场比赛呢，是赛后呢是一共到他的生涯领先的圈数呢是已经来到了3009圈哦。那目前这个记录呢已经排上了 F1 的历史记录上面的第四名哦，因为第一名目前是 Lewis Hamilton 5455圈啊，第二名是 Michael Schumacher 5111圈，再来是 Sebastian Vettel 3501圈，所以 Max 应该今年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哦，是可以来，应该是可以追平或是超过 Seb 的这个记录。如果每一圈都每一场比赛五六十的话，我们还有20场比赛哦，所以应该是蛮足够，有足够的时间跟机会呢，在今年去超过 Sebastian Vettel 领先的圈数，来到这个 F1 史上排名第三的一个位置哦。在赛后的访问里面呢 ，Max 有讲到说，他这场比赛其实就很想赢哦，非常非常想赢。那不是因为他上一场比赛没有拿到冠军，而是他说因为小 P Penelope 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是有跟他说他感觉是不是自己是一个算是扫把星啦，所以在 Max 这边呢，他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到冠军呢，然后让小 P 开心一点，让他知道他自己其实不是扫把星，而是一颗幸运星哦、喔，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个小 P 在下面呢非常的开心跟他挥手。然后 Max 呢在赛后其实好像没有在日本多待耶、欸，他好像几个小时就直接飞离开日本哦、喔，是目前我不太确定他飞去哪里，但是有人是笑说他是赶着回家这个进行线上赛车的一个比赛。好，那这是 Max 在这场这个周末的一个状况啊，是可能没有在预赛跑出最好的一个圈数，但是至少整个周末来说呢，算是正常发挥，有拿到了第一名，然后全雷达的一个周末。好，他的队友 Sergio Perez 这次拿到第二名的位置、哦，刚刚我提到在预赛已经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成绩哦，这可能是近两三年来最接近 Max 的一次哦，0.06秒是不是？那他是说他在应该是第三区域 Sector 3这边呢是有犯了一点点错误、哦，有一点点在可能过弯的时候方向盘有点用力过度，所以他说在这边有损失了一点时间。如果在正常的状况下，他在这个地方没有犯这个小错误的话呢，他那一圈的圈数的确是非常有可能比 Max 要来得快的、哦。所以这场比赛也算是稳定的拿到第二名，虽然跟 Max 这边呢还是差了 12.5 秒左右的一个距离哦。不过因为他在后面这边换轮胎出来，有点被卡在车阵中间啊。那虽然说前面的车子呢，因为轮胎的一个省胎的一个因素关系呢，并没有特别的去阻挡他，但他卡在那边还是卡了一些时间哦。虽然说这可能以跟同一个车队的 车手的一个差距还是不尽理想，但至少我想他还是做到了车队所要求的，至少拿下 one two finish 的一个位置哦。他至少需要持续的站上颁奖台，就比较像去年嘛，去年是可能红牛真的是靠Max 一个人撑起来，万一 Max 真的有什么失误或者他车子有什么状况呢，红牛这边的积分呢个损失可能就会比较的大，所以在今年来说呢，至少 Sergio Perez 看起来呢是可以让红牛，至少目前这四场比赛看起来是可以让红牛稍微放心一点点哦。那 Christian Horner 也有讲到说，他有提到说，目前来说 Checo 就是跟他们的合约到今年年底，那这个合约他的英文是说就是It is Checo's seat, and it is only he can lose it.、哦、所以这个意思我觉得有点就是在讲说，基本上能够丢掉这个位置的还是 Checo 他自己 ，Sergio Perez 他自己。那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也是暗示说，反正 Perez 就是要拿出一个好，持续拿出一个好的表现啊，不然还是很有可能被换掉。但是如果他能够保持这个成绩的话呢，这维持这水准之上的一个表现，那续约的首选呢，他还是 Christian Horner 可能还是比较偏向 Sergio Perez 这边。好，那就是红牛这个周末的一个状态啦。那接下来呢是红军哦，红军这次是拿到第三跟第四名的位置。那红军呢看起来在自由练习的时候是有跑出不错的一个成绩哦。那一度红牛这边也觉得看起来这场比赛也是红军是有蛮大的威胁的成分存在，但是在正赛看起来呢以跑长程的一个状况来说是没有这个疑虑的，看起来红牛在这场比赛高速的一个五十几圈的比赛下来呢，整体来说平均还是要比红军跑的要快哦。然后在更别说红军这边呢，在预赛也没有真的跑好哦。他们在预赛呢，肖勒克只拿到了第八还第九名的位置，应该是第八名的位置啦。那 Carlos Sainz 这边也没有办法顺利的拿下第一排起跑的位置哦。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预赛这边呢，他们两台车子似乎都没有跑出他们自由练习所跑出来的一些成绩啦。那肖勒克这边是说呢，他说在车子的控管部分呢，他认为在预赛跑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从维修站出来哦，在这个暖胎这一圈里面呢，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把轮胎的温度拉上来哦。然后到正赛的时候呢，他觉得那个环境就比较适合。不过如果你去比较气温的一个状况，在预赛的温度的确是比正赛要低了蛮多的哦。其实在正赛这一天呢，跟天气预报的温度是相差了大概3-4度左右，然后赛道的温度也比所有车队，几乎每一支车队都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在礼拜天正赛的时候，日本在苏苏卡的这个天气的气温跟赛道的温度呢，是比他们预期的都要高很多。等一下就会来聊到，像几支车队就是因为这样子，反而造成他们不能说预判错误啦，而是说他们的设定跟轮胎的基本的一个策略呢，制定上面是认为天气比较冷的一个状况下，气温比较冷的状况下所制定的。那天气一旦热起来呢，其实对轮胎的磨损是压力是比较大的哦。那这个在肖勒克也是说，但是红军这边呢，他认为在气温比较高的状态之下呢，表现会比较稳定一点点哦。所以肖勒克也是说，在预赛这边呢，他抓不准车子的状况，就是车子在 flying lap 的时候还是达不到他所想要的一个状况啦，他说可能还要再多一圈哦，才能让轮胎的温度上来。但是以史祖卡这个赛道的特性呢，软胎如果要全力冲刺的话，大概第二圈哦，只能跑一圈的 flying lap， 第二次的 flying lap 速度就会掉蛮多的，所以他这边也没办法去做第二次的一个同一套轮胎没办法做第二次的一个挑战啊。好，那回到这个，先讲第三名的 Carlos Sainz。Carlos Sainz 这边比较中规中矩啊，就是选择了一个二停策略，就跟大部分的车队所选择的一样。那他因为在第一期第一阶段呢，就是红旗之后的到第一次换胎的这个区间呢，他是因为卡在 Lando 后面卡了一阵子哦，所以在 Lando 进站之前呢，其实 Carlos Sainz 的速度并没有慢，只是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超过 Lando 或者缩短跟 Lando 的距离。那他在 Team Radio 上面也有提到，如果一旦太靠近了，车队是有警告他，就是在二停策略这边呢，第一阶段需要注意一下轮胎的耗损，那不想要太早的进站换胎哦。那 Carlos Sainz 这边说，他只要一旦太过于接近 Lando Norris 那个 Dirty Air 起来之后， 之后，加上赛道的温度也比较高哦，它这边是比较小心一点点的，所以在第一阶段的第一套轮胎这边呢，是在 Lando 后面，他觉得浪费了蛮多的时间。那也因为这样子，他认为说在第一次换胎之后出来啊，他其实 Carlos Sainz 说他没有预期自己会站上颁奖台，他认为那天最好的可能就是第四名的一个位置哦，但只是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木瓜对 McLaren 这边呢策略上面是有一点点错误，这个等一下也会来提到，所以应该是说 Lando Norris 跟 Oscar Piastri 两台车子都比预期的要早进站换轮胎，这可能跟他们轮胎的磨损比较有关系，耗损有关系，所以在这边有点红军捡到了一次便宜啊，是 Lando Norris 这边呢也有在赛后质疑他们的换胎策略哦。不过在这边算是 Carlos Sainz 比较幸运一点点，那他最后换出来之后呢是蛮顺利的追到了 Lando Norris， 然后之后就是往肖勒克这边来追击嘛，那他这边就问了车队说到底是是不是可以超车嘛，那这边因为车队其实应该没有特别下一个 team order 啦，但是我觉得那个讯息是蛮明确的，就是你们是在 racing， 就是应该就放手去做吧。那我想在肖勒克这边呢是 team radio 上面听到的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我想两位车手的应该都心知肚明自己的轮胎的一个状况，以肖勒克那时候的一个轮胎情况呢是不太可能跟 Carlos Sainz 去竞争的啦，就是勒勒的轮胎当时已经用了蛮久的、哦，以 Carlos Sainz 来说呢，以他的速度来说呢，赢面的确是比较大的。不过以当下的状态来说啦，即便勒勒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就是放水让 Carlos Sainz 过去哦，但 Carlos Sainz 那时候应该要去追前面的 Sergio Perez 也是追不到的。所以整个周末来说呢，红军速度平均来说就是没有办法去抢夺这个可能一二名的一个位置，唯一有可能的是呢，肖勒克在这边如果预赛跑得比第八名要好一点，如果可以正常发挥，跑在不是第二或第四，就是至少第二排起跑的位置的话，第三、第四名的位置的话呢，以他这场比赛成功的一停策略来说呢，他的确是有机会啊，他至少一定会站上第三名的颁奖台、哦，但也会非常的有机会去挑战 Sergio Perez 第二名的一个位置哦。那勒勒这场比赛呢，这个一停策略算是相当相当的成功哦。应该这场比赛只有两位车手进行一个一停的策略，一位是勒勒，一位是这个 K-Mac， 只有这两位车手最终是完成了一停的策略。其他车队呢，即便想要一停哦，到最后都换成了两停或者甚至于三停的一个状态。那肖勒克在这场比赛第一阶段呢，靠这个黄胎哦，这个 Medium Tire 是跑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哦，他应该是跑的比大部分用硬胎的车手还要多圈数的一个状况。那车队当然有跟他叮咛啦，就是当后面的 Max Verstappen 这些人追上来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跟他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哦。那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到后来其实轮胎应该也是失去了一些抓地力哦，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发生那个有点滑出去的一个状态，那他也是马上就进站换了他的最后一套轮胎出来哦。整体来说，肖勒克在这场比赛的一个轮胎耗损是20位车手里面最低的、哦，这个是数据上面显示看起来的，的确也是如此、哦，因为一停策略的成功的确需要非常好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胎号，那肖勒克这场比赛的确是做到了。然后在维修站这边呢也完全没有犯错，让勒勒进站之后出来呢很顺利的卡在 JoJo 手前面，那因为 JoJo 手后面就是 Lando Norris 哦，在当时呢 Lando 的速度其实在出来的时候是比肖勒克要快的，如果勒克勒出来的时候是卡在 JoJo 手后面的话呢，他是非常高几率会被 Lando 给超过的，但因为 Lando 卡在 JoJo 手后面卡了蛮多圈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有点让肖勒克这边有可以做出一个安全的一个车距哦，来保护他第四名的一个位置。虽然勒勒在赛后有表示说这第四名当然不是他原本想要的一个最终名次啦，但是以预赛的成绩看起来呢，这的确也是目前来说他能这场比赛能拿到最好的一个成绩哦。 这边还是要给红军一个拍拍手，我其实没有想到日本站已经很久没看到一停策略了，所以这一停策略我觉得红军这下的赌注有点大，但是两位车手呢都有达成他们的一个轮胎的控管哦。那肖勒克尔是有拿到这一天这个 Driver of the Day， 我想也是实至名归了，能够从第八名透过一停策略呢跳回第四名的位置，在这一场在这个比较不是那么好超车的一个赛道上面呢，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所以这是红军在这场比赛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就是木瓜队哦 ，McLaren 是因为 Lando Norris 拿到第五名哦，那 Oscar Piastri 是第七名吗？我看一下，第八名 ，Oscar Piastri 第八名哦。那 Lando 在这个周末呢，刚刚有提到，就是 McLaren 这边看起来一开始是有意图想要做一个一停的策略哦，不过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在第一套硬胎呢，只用了大概不到十圈哦。第一套轮胎没有用到十圈，它应该是在第十一圈就进站换轮胎了。这个比他原本的竞争对手 Sergio Perez 跟 Carlos Sainz 这边呢，是早了大概四圈左右的一个时间哦。然后之后，因为这四圈的一个时间差哦 ，Lando 这边就是有去质疑车队说，为什么要在那么早让他进去换胎。然后他们可能真的原本是也要试试一停的一个策略，但发现轮胎的一个胎号呢是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状况，所以两台车子都有点被提前的叫进去了。当然 Lando 这个第三名起跑当然是希望能够是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能够站上颁奖台啊。但是 Lando 这边说他们有去尝试守住这个颁奖台的一个位置，但最终呢他认为车子的速度还是不够哦。他说这个基本上要去在直线这边呢，不要说追击啦，即便是防守红军他都觉得有一点点吃力哦。在这个部分呢，他觉得整体的速度上面来说，在高速的环境之下，还是McLaren 这边还是比较难去追上红军，更别说是红牛这边了。但是以总结来说呢 ，Lando 还是觉得至少第五名呢还是车队可以达到一个状况，因为至少今年 McLaren 应该现在看起来是比较能够稳定的坐在第三名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在这场比赛 ，Lando 还说还是不错的啦，虽然是有点可惜没有站上颁奖台，但整体的结果他还算是满意。那 Oscar Piastri 这边呢，轮胎的控管跟胎号就比 Lando Norris 要来的糟糕一点点哦，尤其是在第一次换轮胎之前的这个第一阶段呢，跑得相当的不理想哦。他在赛后也表示呢，在第一阶段他也不太确定为什么轮胎的一个状况呢掉得蛮快的，然后提前进去换胎的结果呢，就是等于有点间接的影响到后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哦，要么就是第二阶段他必须要跑长一点，或是第三阶段要跑得更久一点点哦。那他在这个呢是有一点点他说他在第一阶段想要提前再更早一圈进去换轮胎，但车队并没有允许他进去哦。那他听了车队的指示啊，但他觉得他那一圈掉的时间其实掉的蛮多的。那更别说整场比赛大部分都有卡在龙哥粉诺朗佐的后面哦。他说这其实要即便 Aston Martin 这个周末的直线速度没有那么快哦，但他觉得卡在龙哥后面呢，让他也是轮胎的磨损跟后面整个脏空气呢，让他也是蛮开的蛮不舒服的。不过在后面这最终这一块呢，他还是没能追上龙哥粉诺朗佐哦。尤其在最终的这个阶段呢，他跟 JoJo 还接受到了 JoJo 手的一个挑战哦。那 JoJo 手这边选择了在后面的 S1 这边进行一个超车啦。那 Oscar Piastri 这边必须要采取一个回避的一个措施。那如果你从 on board 就是车上的两台车子的镜头去看的话呢，周教授认为他有留给 Oscar Piastri 足够的空间哦，这个看起来是应该是没有啦，大概只留了三分之一台车的一个空间啊，所以 Oscar Piastri 在那个状况下 Piastri 是不可能用正常的角度去进入那个弯道，他如果不闪是一定应该是一定会发生碰撞的。不过你说是不是JoJo 手在这边有需要去被判一个 penalty 哦，因为裁判这边是没有去判他一个 penalty， 虽然说这看起来是有构成说去 force other driver off track、哦、这个是有点把另外一位车手推离开正规的一个赛道的一个情形。但是如果去看空拍图的一个画面的话，周抓手其实在进弯之前啦，他的轮胎前轮，我们讲是前轮，就已经到了大概，虽然还没有到平行、哦、但至少已经到奥斯卡皮耶斯大概后照镜的那个位置，所以也不是说他是应急，然后他也不算是一个鱼雷式的突袭，其实他在进弯之前呢就已经做了一个假动作。那奥斯卡皮耶斯是的确也有发现 JoJo 手想要进行超车，也有看到那个假动作，所以奥斯卡皮耶斯一开始进弯的时候呢也是本来就已经有点保守了，因为他其实有在注意 JoJo 手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在两位车手这边来说呢，应该是说 Piastri 应该有一起到有预判到 JoJo 手有要冲过来的一个状况。那 JoJo 手这边当然最后还是选择在一个比较少人进行超车的地方做了一个超车，然后很不幸的呢是有点就是让有点逼迫了 Oscar Piastri 去脱离赛道去切西瓜，然后做一个回避的一个动作。但裁判这边没有判罚，我也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太需要去做一个判罚哦，只是JoJo手有一点点心急啦，我觉得在那个状况之下呢，以奥斯卡皮耶斯当时的一个速度跟JoJo手的一个速度、喔、即便不在那边动手，在下一个阶段进行到了这个直线的 DRS 区域呢，我想 JoJo手应该可以更顺利的超掉奥斯卡皮耶斯、喔、这个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地方啦。虽然最终这个 JoJo手还是超掉了Piastri 嘛，但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在那边动手，因为那个真的是，如果真的有发生碰撞的话，应该就会有被判一个 penalty 哦。不过在这个部分，因为没有发生碰撞，然后也没有排位，这个位置也没有换嘛，所以在这个部分，应该就是裁判这边觉得没有做一个判罚的原因。所以但是在这个部分有点危险了，万一裁判真的去判了一个 penalty 哦，加个5秒10秒的话，其实对 JoJo 手是蛮得不偿失的，他其实真的在 DRS 的区域是可以比较顺利的超掉 Piastri 的。好，那就是木瓜队的部分哦。 Piastri 说当然他不是很满意这个结果啦齁，但正是就是以后期这个轮胎的一个状况来说呢，他也没有办法让车子跑得更快了，也没办法把排名再往前的一个推进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是觉得蛮可惜的，但他也说他还是会持续的学习哦。胎号这件，轮胎控管这件事情呢，去年我们就提到这件事，然后到目前看起来呢，整体来说 ，Lando 还是整体的控管来说还是做得比 Oscar Piastri 要来得好的。好，再来是 Aston Martin 龙哥第六名哦，他的队友 Lance Stroll 是第12名。先讲龙哥的部分，龙哥在赛后非常开心的表示，这可能是他生涯中最好的一个周末、啊、当然他生涯中非常多的周末比这个好啦，但是毕竟他，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龙哥就是要去强调他自己呢表现非常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他的确表现也算是相当的不错。以 Aston Martin 今年的状况来说呢，能够跑在 Mercedes 前面呢，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状况了啦。然后在直线的部分呢，从自由练习就知道两台车子哦，不管是有升级过了 Lance Stroll 或是维持原样的龙哥的赛车呢，其实在直线的速度上面都不尽理想哦。然后他们龙哥也说了，整体的平均速度呢并没有快那么多。虽然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如果去比较数据的话呢，以预赛的一个速度来说呢， Aston Martin 应该是去年日本站到今年日本站这是什么六个月九个月吗？九个月中间呢，可能六个月吧，六个月，大概六个月这个时间，可能是进步最多的一个车队哦。以最快圈速来讲的话，是所有车队里面进步最多的。虽然在预赛排名还是没有跑得那么快，但这也至少可以算是证明说 Aston Martin 这一年来、哦、即便目前看起来他们今年的表现没有去年开幕赛的那时候状况那么好，但是他们的速度是有在进步的，但只是可能其他车队进步了比他们多一点点啦、哦、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在预赛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数据没有到那么糟糕。 只是在正赛的一个状况来说呢，这一点一点点在直线上面的一个缺点呢，就会完全的暴露出来哦。不过还好的是，这场比赛的 DRS 区间只有一个哦，所以在直线的速度损失的时间上面呢，并没有那么的每一圈并不会那么的糟糕。如果是上一周的澳洲站哦，这个有四个 DRS 的话，在这场比赛可能会更吃力一点点。那龙哥这边呢，到后来呢是去防守，要去守住 Joshua 跟那个 Oscar Piastri 嘛。那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呢，龙哥在赛后有被问到他是否有故意放水哦，就是放慢车速，然后让这个 Oscar Piastri 呢可以有 DRS。借此去防守 Joshua 手，这就是去年 Carlos Sainz 在新加坡站所使用的一个招式哦。那龙哥这边在赛后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开玩笑的说：“欸，我如果再把车子放慢，故意减慢速度，他们大会裁判呢，可能就不是只罚我一个德莱数了，可能就会直接把我取消资格哦。”那这边当然是酸了大会一下啦。但是龙哥这边的确哦，你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他在第三区间呢，也是进入 DRS 之前呢，他的车速是明显的有点，也不能说故意啦，就是他有点在利用这个区间呢去储存他的电池。然后他一旦进入了，就是让 Oscar Piastri 除了让 Oscar Piastri 有这个 DRS 之外呢，他在一旦进入了直线速度上面来说呢，就是第一区间跟 Sector 1跟 Sector 2第二区间这边比较高速的一个区块这边，他可以直接释放他的电池，哦，增加车子的马力，然后让借此呢来保持一个跟 Oscar Piastri 一个安全的距离哦，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跟 Carlos Sainz 在去年新加坡站所使用的招式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圈哦，他们进行这个DRS 的一个策略啦哦，因为后面这已经算是比较尾声了。不过龙哥这边呢，还是一样哦，是非常有。就真的是用在用脑来进行比赛，用经验在进行比赛的一位车手啊。那这场比赛是，以龙哥来说呢，我看他是蛮开心的，在这边他可能没有预期可以拿到第六名的一个位置哦。那他的队友呢 ，Lance Stroll，Lance Stroll 这场比赛是车队把升级全部都在 Lance Stroll 的车子上面了，但看起来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哦。然后在第16名起跑来说呢，其实Lance Stroll在预赛跑的还是相当的不理想哦。这个去年我们也讲了几乎一整年了，就是Lance Stroll其实在正赛速度上面来说并没有很糟糕，但只是因为他的预赛跑的实在蛮长，是跑的蛮糟糕的，所以才会造成他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坐在前十名的这个位置里面哦。这场比赛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哦。他们其实在正赛的来说呢，速度并没有比龙哥差太多哦。即便在单圈的速度上面呢，龙哥还是碾压 Lance Stroll， 但是至少以平均圈数的时间看起来呢， Lance Stroll 在第一套轮胎跟第二套轮胎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并没有差先头前面十名车队差太多。就是如果他预赛可以跑得好一点的话，前十名应该，我敢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看起来车子没有到那么糟糕啦，但是我们也听到他在 Team Radio 上面去，有点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刚好在过弯哦，被他离心力甩到这个声音都直接拉高八度的一个状况哦。那他在当然在 Team Radio 上面是去抱怨说，直线速度上面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哦，说有点就是像之前龙哥说的 GP2 engine 哦，这个就是，可是这个东西在自由练习跟预赛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所以正赛还跑这么慢，其实他应该也不要觉得意外啦，只是我想他当时可能只是觉得很无奈哦，因为是有机会去抢回第十名，抢进前十名的这个位置啊，他自己也说他一度有机会呢去追击 Yuki Tsunoda， 但是后来呢，这个轮胎的部分呢还是撑不住，因为他最后一套是用软胎哦。然后他说在直线速度上面呢也没有办法顺利的拉近跟前车的一个距离，所以后来还是没有办法追到这个 Yuki Tsunoda 第十名去抢这个第十名的一个位置啦。但是整体来说我还是觉得，他的表现可能就跟 Logan Sargeant 的状况一样尴尬，只是他运气比较好的是他爸爸是车队的老板哦，不然以这个状况来说呢，呀、yeah, ，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到底是龙哥跑的真的那么好，还是因为 Lance Stroll 跑的太差哦，才会造就这个对比，强烈的一个对比。不过 Lance Stroll 真的预赛这边呢，你看如果能够至少 你至少要进入 Q2 吧，你预赛在 Q1 就被刷掉，你至少要进入 Q2， 进入 Q2 的话前进个两三名也好，你今天可能就是在第九、第十名的一个位置哦，这是人数蛮可惜哦。在这场比赛，真的是预赛，我觉得决定了他正赛的一个结果。好，那接下来是 Mercedes， Mercedes 这场比赛状况真的没有很好、哦。JoJo 是第七名，然后 Lewis Hamilton 是第九名哦。整个车队来说呢，原本他可能。他们应该跟 McLaren 类似，就是一开始的确是以一停策略来做盘算的。那因为他们在自由练习跟在预赛这边呢，其实速度不差哦。那所以当时我们也听到卢锡安·穆腾说：“哎，这个车子状况相当的不错、哦。”那这个状况看起来，如果跟正赛去比较的话呢，主要的原因我觉得真的在气温的一个差异性。看起来 Mercedes 这辆赛车呢，今年。在比较冷的一个状态之下会跑得比较好哦，只要气温温度一上来呢，车子的状况可能就会相对的比较不稳定哦。因为你看在预赛在自由练习呢，其实也没看到什么臀跳的问题，所以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是顺利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以正赛的一个状况来说呢，这个他们车队自己也提到，路易斯·莫顿也提到，他说在温度上面呢，比他们的预期要高蛮多的。然后他们就当时呢，他自己说他有一点点去问，他就应该不说，他就有问车队说是否要改变一个轮胎的策略、哦。但车队觉得以整体速度来说，他们可能要去赌一把，就是如果一停策略能够成功，你就节省了23秒嘛。那只要你能够跟前面的车子，这等于23秒是你的保命符。这23秒呢，可能就可以决定这场比赛你有没有拿到可能前五名位置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一开始我想是要去赌一把的、哦。那当然在 Team Radio 上面就听到两位车手都有回报说，可能在第一套轮胎的这个状况呢，真的没有办法撑得比他们预计的要长啦，所以最后还是去。当时卢锡安·穆腾，我们有看到 Team Radio 说他想要换一个策略嘛，就是他希望 change strategy。那车队这边那时候是讲得很委婉哦，就是说我们会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哦。其实那时候我想 Mercedes 应该就已经知道可能。一停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因为比赛进行的当下，他们也没有办法，就算改变了当时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帮忙到两位车手去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哦。那个环境之下呢，可能就只能去祈求、祷告有一个安全车出来，但最后还是没有发生哦。这场比赛没有看到安全车，除了有红旗的状况以外呢，至少在后面来说呢，他们赚不到这个安全车这个节省换轮胎的一个时间呐、啊。那他们是在红旗之后呢，是用了硬胎来做起跑、哦，那之后是有一点点。刚好提到就是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呢，可能有点错失了二停策略的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啦。那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要去抢颁奖台的位置应该还是不太可能，但至少两位车手如果一开始就走二停策略的话呢，速度没有到那么糟糕、欸、其实。所以以JoJo手最后可以追到 Oscar Piastri 的状况来说呢，如果早点决定二停策略，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第一套轮胎上面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啦。那JoJo手这边是看刚刚已经有聊到他跟 Oscar Piastri 的这个超车的状况哦，是给他一个赞啦，就是能够在那个弯道选择在那个弯道发动进攻，是近几年来少见的一个状况哦。给他的勇气拍拍手，那至少还好啦，没有撞上奥斯卡皮耶瑞。但是不是鱼雷式攻击呢？我觉得不算哦，因为在那之前呢，其实他就已经刚刚提到，就是做了一个假动作，那已经就是准备要进行发动攻击的一个状况。但我还是觉得他在冷个两三个弯之后呢，回到 DRS 区域，他会。可以更安全的超过奥斯卡皮耶瑞啦。好，那在以预赛来说呢，他说他在预赛的成绩他还算满意哦。那但是在正赛这边呢是没有到那么满意。然后在卢易斯·莫腾这边呢，卢易斯·莫腾这边是我们有看到他是说他当时有 Team Radio 说是要放JoJo手过去，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哦。那这边有人说哇，他还是一个。 team player 还是很顾车队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在当时呢，卢修梦等在赛后有表示啊，他当然这不是车队问他的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是没有错，这是因为他说他的车子当时好像说是 Charles Leclerc 跟他超车的时候是有发生了一点点损伤。那这个损伤其实从照片上看起来蛮难发现的，是在右前翼的边边这边是有一点点损伤的。那这个损伤其实有打坏了他的一个轮胎温度的一个感应器的样子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对于因为我看了一些技术人员的对于这件事情有聊到这个前翼毁损的这个部分，他们认为这个毁损没有到那么严重，就是应该不至于影响到他车子的稳定度或是轮胎的胎号的一个状况啊。不过大家都不是车手，那他在第一现场，他在车上，他可能有发现或者发觉不同的问题。总之，卢修梦等就说，他认为车子有受到损伤，然后当时他认为车子的状况不是那么好哦，然后因为JoJo Aso看起来速度会比他快，他觉得就是与其在那边拖，还不如就直接自己认为就先放JoJo Aso过去哦哦，所以这是卢修梦等在当时为什么放JoJo Aso过去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啦。但是当然整体来说呢，以正赛感觉起来，他对于最终的结果没有那么的满意，可是。Yeah， 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策略性上的一个失误哦。但我们真的，我目前没有看到 Mercedes 针对那个真的前翼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可能真的被插到，或者只是因为空气力学的关系，那个东西脱落还是怎么样。但至少外观上面看起来没有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状态哦。那总之 ，Hamilton 说，在这场比赛，当然成绩没有预期的好哦，那他们还是得去找寻为什么。他们的车子呢，速度拉不起来，然后在温度高的一个状况下呢，为什么表现的比较相较比较不稳定哦？他说这个车子正赛跟预赛这个差异性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可能是 Mercedes 这边要去持续去找的一个原因哦。好，那这是 Mercedes 的部分，那接下来是Toro Rosso 小牛，RB 或是 Visa Cash App， yeah whatever， 小雪这边呢是拿到第十名的位置哦，这也是恭喜他哦，这是继2012年这个卡姆伊科巴亚西呢小林以来呢，第一位日本车手在日本站有得到积分哦。虽然没有像这个科巴亚西有站上颁奖台啦，但纯路场这场比赛呢，以这台车子的状况拿到第十名，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绩哦。而且他在这场比赛预赛表现也非常的漂亮哦，进入 Q3 第十名来做起跑，最后有拿回守住第十名的这个位置哦。那他在这个第一弯就是在红旗之前呢，起跑之后呢，是我觉得是由他开始制造出来的一个连锁效应啊。因为他有点去，因为他的起跑其实没有很好，他在进第一弯前呢，大概已经掉了两三个位置了。那 Daniel Ricciardo 这边是有点点被Tsunoda硬挤了一下下啊，所以Daniel Ricciardo 这边跑的第一弯的进的这个路线呢，跟他原本预期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 Yuki 就卡在了内侧的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变成Daniel Ricciardo 这边去，有看到他的头往左边看，就是看左边的后照镜，所以他比较在意的是左后方的 Lance Stroll， 但他没有想到 Alex Albon 在他的右方哦，右边右后方。那他其实 Daniel Ricciardo 这个事件呢，应该来说，我们看到裁判最后是没有给裁罚啦，不过在裁判的一个判决书里面呢，是有提到说，如果这不是第一弯，如果这边没有第三台车，也就是如果 Lance Stroll 不在场的话， Daniel Ricciardo 这个判断这个动作是会有 penalty 的哦。但是因为在第一个弯之后，第二弯进弯之前，然后第一圈啊，加上其实 Daniel Ricciardo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第三台车有点是影响到了他哦，所以 Daniel Ricciardo 在这边只是要照他的 on board 看起来，他应该是要去跑正常的一个 racing line， 所以他的进第二弯的这个路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应该是听他的访问也感觉到说，他没有想到 Alex 小宝会在那边。那以传统的历史上面来看呢， 真的也蛮少车手会在第二弯那时候待在外侧的一个部位，然后所以应该是 Daniel Ricciardo 应该是没有想到会有车手留在右边这个算是外侧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去右边跑正常的 racing line。 那这边 Albon 当然就如他所讲的是他没有地方躲，真的也没有地方躲，是无可避免的还是发生了一个碰撞，那两台车子都因为这样子退赛，然后也带出了一个红旗哦。这 Daniel Ricciardo 我不能说完全是他的失误啦，但是他的确如果有人说他如果去看右边的后照镜一眼的话呢，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结果的。的确，的确，但是在当下的那个零点几秒的反应时间里面呢，他有一点点也是被左后方的 Lenso 吓到了，他可能有点觉得 Lenso 会从左后方这边切进来哦，所以他也有一点点除了跑回自己的 racing line 以外呢，多多少少也顺便做一点回避的一个动作，但真的就是没有想到右侧这边右后方还有 Albon 在那边哦。所以就我来看呢，总结来说是一个 racing incident， 那不罚我觉得是 OK 的，在这个判决书这边是的确。那如果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就是如果你知道你后面有一台车子，然后你还只看左边，如果你看左边没有看到它，然后你还往右边偏的话呢，那可能 penalty 这边呢就会应该就是至少10秒钟哦。但是在这场比赛看起来在第一弯第二弯之前第一圈啊，所以应该是一个 racing incident， 那只是对 Daniel Ricciardo 来说呢，这绝对不会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尤其是如果传闻是真的，他在澳洲站已经被发布了最后通牒哦，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呢并不会让 Helmut Marko 太开心啦齁。那接下来就只能看看中国站呢他能不能扳回一城，但至少目前2024赛季呢 Daniel Ricciardo 是被 Yuki Tsunoda 压着打的一个状态。好，那小牛这边呢基本上因为 Yuki 拿到第十名呢，这个周末至少可以让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了，拿到这一分呢对于车队对于 Yuki 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今年看起来呢真的如果前面的车队没有发生什么事件的话呢，第十名的位置真的蛮难抢的，这个要抢进前十名对于中后段班的车队来说呢是比较困难一点点的。再来是 Haas 车队哦， Haas 这个周末呢第11名 Hulkenberg， 第13名是 K-Mac， 两台车来说呢状况都不差哦，这个保有过去三四场比赛的一个速度的一个状态之下呢，都有机会去抢积分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状况。以 Haas 来说整个比赛的速度并没有太糟糕，但是两位车手还是说轮胎的耗损呢，胎耗还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哦。虽然说在 K-Mac 这边呢去做了一个议题，应该是做了一个议题没有错啦，那他在这边他说他是跑的蛮辛苦的哦，其实他说在当时的状况他不认为一停是可能的，那 Hulkenberg 就是应该是二停策略啦，那他在红旗的状况下他们是没有换轮胎的，他没有换轮胎的。那 Hulkenberg 也说在 Hulk 也说在11名来说呢是这场比赛他也是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成绩的，没有办法再往前了，他说以车子的状态呢这就是车队跟他能够创造出最好的一个结果。那 K-Mac 这边的小插曲呢是在防守 Valtteri Bottas 的时候呢， Bottas 认为他有变换他的车道太多次哦，变换这个车子的方向太多次。那 K-Mac 这边呢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有点点老鸟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方式啊，他没有去，他的确有些小动作，但是我觉得这动作没有大到算是左右摇摆啊，哦，这个是看起来有点点也是踩在那条线上面哦，但是在这个部分呢，当然 K-Mac 这边我觉得还是做了多了一点点的小动作啦，多了一点小动作，但是有点类似他在2019年对 Charles Leclerc 做了这个防守动作，只是那一年比较不一样的是 Charles Leclerc 是直接选择撞上了K-Mac 的屁股哦，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Bottas 可能也是有经验的一个车，比较有经验的一个车手，他是没有跟在 K-Mac 后面的，他是选择了另外一条线去跑哦。那在这边呢，你很难，我觉得那个状况，那个 路线啊，很难去讲说 KMAT 是一个恶意防守或是刻意去做一个不当的一个防守，我觉得是没有啦。哦，但是在这个防守上面呢，的确在 KMAT 的过往的一个表现里面呢，是我觉得也算是正常发挥啦。齁，这是 KMAT 以往的一个防守的一个，这算是他的防守的一个动作嘛，齁，就是他蛮常在防守上面进行这样的一个左右晃的一个状况，但是他也不是晃的那么大，他就是在最后一晃的那个状况下，他就是回到他的 racing line。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比较踩在那条线上面了，因为他并不是恶意阻挡你去跑正常的 racing line， 然后让你没办法超车，他最后还是有回归到正常的一个 racing line 去进弯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难去抓他什么啦，抓他，但是有一点点算奸诈吗？小手段，有点像龙哥这种感觉啦。但嘿 ，K-Mac right， 那这边最后包太才是有，应该还是有顺利超过他，所以是。可能裁判在这边也没有特别的对这件事情去进行一个Bota 最后没有超过他，但是在这个状况下呢，裁判应该是比较不会去判罚 KMA 的一个行为，然后这个是可能这场比赛在 KMA 这边是有被丢到裁判那边，但是也是一样没有被判罚的一个情况。好，那接下来是 Sauber， Bottas 第14名，周冠宇是算没有完赛啊，虽然在正式记录上面应该是排在第18名的一个位置哦。那在 Bottas 这边呢，是算是第一个进去换第一套轮胎出来的，然后他这个是五台车里面，他这个就是在 Sauber 前几站都有那个螺丝枪的问题嘛，因为他们的整体设计，上次有提到整体的设计，应该会让他们每次在换轮胎的时候呢，都会耗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哦。那这场比赛状况是好蛮多的，状况好蛮多的，是没有到那么夸张，什么十秒啦，或是卡在里面卡个什么三四十秒的一个状况，但是跟其他车队比起来呢，还是其他车队换轮胎速度的两倍以上的时间哦。这个四秒钟的一个换胎，大家就给他拍拍手了，这是标准有够低的。那包太子在这边呢，其实是蛮惨的，因为他其实在那个五台车一起进站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进去的，第一台车进去，但他最后是倒数第二出来的。那 Yuki 也是因为在这个五台车进站换轮胎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卡到了第一名出来的一个位置哦，也是这对他拿到第十名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存在。所以 Yuki 其实在 Team Radio 上面，在这五台车进来之后出去之后呢， Yuki 是大力的感谢他的工作人员哦。那 Bottas 这边呢，真的就是在维修站这边又损失了蛮多的时间啦，但这个已经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一个状况。但整体来说呢， Sauber 这场比赛的速度也 OK， 看起来也是 OK 的，只是在维修区这边呢也浪费了蛮多的时间。那他的队友呢，周冠宇这边状况就没有那么好，周冠宇最近已经是连三场比赛都是从最后一名来做起跑哦，在预赛的表现也是不尽理想哦，今年这场比赛是最后一名。然后在因为他在自由练习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车子有些问题了，在自由练习二的时候他就觉得车子的状况不是很好，那自由练习三他就没有参加了，那也是因为车子的问题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排除哦。但是一开始跟 Bottas 一样呢，其实在前面的前半段的比赛都跑得相当的不错，速度都有，但他后面好像是一个齿轮箱的问题，变速箱的问题造成的一个退赛，是蛮可惜的。但下一场比赛呢，是终于轮到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来进行比赛哦，就是久违的中国站，那就看看周冠宇能不能在中国站呢，能够跟小雪一样的在自己的家乡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哦。但整体来说，我想 Sauber 对于这场比赛所看到的一个结果呢，虽然说有一台车子算是退赛，但整体来说，我想 Sauber 在这个周末的评语啦，看起来都是比较偏向正面的，就是他们对于车子的一个整体的速度跟整体的状态来说呢，是有信心，算是有增加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那你说要去抢积分呢，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但至少以 Sauber 车队目前的状况来看呢， 这是 OK 表现的一个周末。再来是 Alpine Ocon 15名 ,Gasly 第16名、哦、Alpine 这场比赛带来了全新的前翼设计、啊、看起来对整体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帮助。Ocon 这边呢说在一开始呢是有一点点车子就有受到一些损坏哦，可能在第一弯跟第二弯这个一开始发生碰撞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况下呢，可能没有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擦撞。那他说他这边有跟 Ocon 跟 Gasly 这边有发生碰撞啊，那这应该是在 Sipa 这边有发生一个碰撞哦。这个是 Ocon 说这边是有一点点，还是有点影响到他后来的一个速度。但他说整体来说呢，一开始他们认为是有机会去往前面迈进的。但是随着时间的经过跟轮胎策略的影响之下呢，加上车子在整体的速度还是不及格的一个环境影响之下，他还是没有办法拉他的排名拉太多，是卡在第15名的一个位置。那 Gasly 这边呢，就刚刚提到是有跟 Ocon 发生一个碰撞，但是 Gasly 这边当时是觉得是 Ocon 去撞他哦。重播画面显示呢是Gasly 去撞 Ocon 没有错，那因为他们在这之前都前面卡的是 Yuki 嘛，所以他们其实当时都想要超过Yuki Tsunoda， 但是三台车竞争的状况下呢，反而是两台 Alpine 发生了一个碰撞。那 Gasly 说车子当时也是有受到损害了。以 Alpine 的周末来说，这应该不是他们最烂的一个周末，但是以总成绩来说呢，当然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只是 Alpine 今年的状态来说，15名也许是一个不错的 ,15-16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结果，没有垫底应该就算是好事了啦。那在Gasly 跟 Ocon 这边的比较呢，目前 Ocon 应该是碾压 Gasly 的，至少在今年的一个状态来说，所以这个是 Alpine 的一个状况，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啦齁，希望他们能够也是赶快找回自己的一个速度哦，不然 Alpine 今年呢垫底是有可能的。接下来是 William 车队 Logan Sargeant 第17名，然后 Alex Albon 呢是没有完赛哦。Logan Sargeant 这边呢在自由练习一我们看到他发生了这个又把车子撞出去哦。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点的，如果回去听他当时的 Team Radio， 在发生意外之前呢，他就感觉到车子有点点状况了，所以他当时是有回报车队，他觉得车子有一些问题的，可是没有想到他说他还是想要去拼一个 flying lap， 所以他事后是有说他自己是非常的 stupid 啊，在那边发生了这个意外。但是如果你去回听他的 team radio， 如果你当下觉得车子已经给你不好的感觉了，你觉得车子有点状况了，为什么还要去尝试 flying lap？当时在赛后访问的时候，自由练习之后的访问啊，龙哥小姐就说他是很想要拿出一些表现，他很想做出一个不错的圈数哦，给自己或者给车队来看。那我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在自由练习不是你拿出表现的时候，不是应该是说在如果你觉得车子已经有问题了，那你为什么而且还选在自由练习的时候去做一个表现，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状态最好的状态用在预赛或是用在正赛哦。好了，那因为这样子他当然没有赶上，好像没有赶上自由练习二嘛，那车子是还好没有损害到底盘，是可以做修复的一个状况。在预赛这边呢，结果跑出来的结果或许不是那么的好，但可是在正赛的时候呢，其实跑得算相当不错，一度是有机会哦去抢第十名的位置。那之后他就有犯错啦，那他说他因为在进弯的时候呢是有擦撞到这个 curb 这个边边的部分，那造成了他车子失控直接锁死哦，然后就直线的冲进了沙堆哦。所以他说在那之前呢其实都跑得不错的，的确在他发生这场意外之前呢的确都跑得不错，不过我想这应该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是他最后一年待在 F1 了。以今年的表现看起来呢，他还是没有达到车队的一个要求。那Albon的部分呢，真的就不是他的错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所以在这个部分 Albon 有点是无辜的，只是对车队来说呢压力非常的大哦。因为 Albon 的赛车呢又必须要送回英国的工厂进行整修哦。这个对车队的压力 已经原本既有的财务压力跟零件短缺的压力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然后他们原本这个费用呢，除了维修的费用以外，你还要想说这个运费，你要把整台车子运回去英国，再从英国现在要运到中国站哦。虽然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但对车队来说呢，这还是相当的赶哦。因为他说我们现在虽然不像疫情的那段期间，这个飞机的状况比较不稳定，但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呢，可能跟国家的海关还是有一些关系哦。他说在亚洲这边，像上次澳洲跟日本站这边呢，澳洲是出关这边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啦，那日本站这边送进来的时候也是有被检验嘛，所以他说其实你这样来回啊，光是可能海关的跟飞行的运送的一个时间可能就要扣掉两天哦。所以在赶着要在下一场比赛能够修复又能够出赛的一个状况呢，其实两个礼拜都有一点点赶哦。这是 William 之前在比较头痛的一个头痛的一个问题啦齁，就是在两台车子在这两场比赛撞了三次嘛，撞了三次。Alex Albon 在澳洲，然后在这场比赛 Logan 差点撞一次，然后 Albon 在正赛的时候又发生这个意外，而且损坏都不小哦，不小哦。所以 William 这边呢是相当头痛这件事情的。然后他们说他们的备用车呢，后备第三台的备用车可能要到中国站之后，迈阿密站呢才能准备好，所以中国站两位车手还是得相当的小心啊，不能够在自由练习或预赛或者这个算是去发生更多的意外哦。这个一台车子出赛已经让他们非常头痛了，那更别说还要花更大的钱呢去修理和另外一台车子，所以两台 William 的两台车子呢，在中国站应该都还是可以顺利出赛啦。不过以 William 车队的角度来说呢，这两场比赛真的相当相当的不好受哦，相当相当的不好受。好，那以上应该就是这十支车队20位车手在日本站的一个状况。那总结来说呢，如果因为我们在赛前简报的时候有提到，因为这场比赛距离上场比赛呢，其实就算是过了大概六个月的一个时间哦，所以是蛮好的一个比较点，去跟去年的日本站相比哦，看各车队呢大概进步了多少。纯粹讲正赛整体平均的一个速度来看呢，其实进步最多的是 Sauber 车队哦，他们大概总和来说快了大概 0.4 秒左右哦。第二呢是 Mercedes， 虽然看 Mercedes 的表现没有那么好，但是以日本站的比较的一个状况来说呢，跟去年同一场比赛是进步了 0.3 秒左右。再来是 Ferrari 跟 Aston Martin 大概都在 0.25 秒左右哦。小牛这边大概是 0.1 到 0.2 秒中间， McLaren 大概是 0.1 秒左右， Haas 跟 William 车队呢是有进步但没有那么多，小于 0.1 秒， Alpine 跟红牛反而是比去年要来的慢哦，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红牛可能不意外啦齁，因为现在的一个车子应该不是完全体，去年在日本站的时候因为已经靠近年尾了，应该是处于一个去年 RB19 是一个完全体的一个状况，所以红牛这边呢没有到那么也没有慢很多啦，大概慢个不到 0.1 秒左右的时间哦，这看起来也还好。那 Alpine 这边照目前状况来说是真的不意外哦，所以如果以最佳进步来说呢，看起来 Sauber 这边的进步是最大的，是最大的。刚刚虽然有提到，在开头有提到说这场比赛有看到一些车手去尝试在不同的一个弯道来进行超车哦，不过以整体来说呢，在轮胎策略的影响之下，大部分的车手应该都是看到后面的来车，如果是轮胎的策略跟他不一样的话，他基本上都会放他们过去哦。所以我们看到 Lando 基本上是放 Sergio Perez 过去， Leclerc 基本上是放了 Max 过去哦，连守都没有要守的意思，所以这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啊。这几年可能真的因为 Pirelli 跟轮胎策略的影响哦，大部分的车手呢，你要说好的就是他们照他们自己的策略在跑，但是变成说我们会比赛会比较不精彩，因为比较没有这个，大部分的车手不会，应该说不会去做无谓的一个防守啊，就是先顾好自己的车子，不要浪费自己的，控好自己的胎， 这个胎号的一个状况，不会去做无谓的一个防守，但在过去可能不会管那么多，如果在抢排位的一个状况下呢，可能有些车手还会觉得我还是会硬守你哦，或是在车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角度呢，可能会用这个策略去防守后面的一个快车，然后让自己的队友呢能够缩短跟前面前车的一个距离哦。但在这几年可能是比较没有看不到的一个状况啊，就蛮常看到就是车手直接放后面的快车直接过去哦，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啦齁。就是你要说好处是因为好的地方是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竞争力在哪里，但对于车迷来说，我也没有很喜欢说就直接开大门都让你过去啊，这种是虽然我知道策略的不同啦，跟轮胎的一个胎号不同，只是也蛮可惜的啦齁。就是如果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竞争呢，或许会好一点，因为感觉现在就是到中后段可能车手都进入了一个省胎的一个状况哦，变成就是大家各开各的，维持这个速度，然后拿到守住这个位置就好，不会去刻意的做一个竞争，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啦。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至少这场日本站呢是还 OK， 我觉得是 OK 的，是有看到一些刚先前提到的这个在不同的弯道有不同的车手选择进行一个超车，是给他们拍拍手哦。但整体来说呢，可能没有到我预期的那么精彩了，没有到我预期那么精彩，但至少以日本站的一个状况来说，是以现在的 F1 车子那么宽哦，又那么长，在日本这种传统赛道上面来说，在一些弯道上面要超车真的也比较不容易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觉得是进入了这个世代的车子的算是车型车子的一个状设计的一个状态，要跟比如说十几年前 Michael Schumacher 那时候的一个车子的状态来比呢，是差距蛮远的。现在的只要是比较窄的一个传统赛道或是街道赛呢，其实要超车基本上是非常困难，即便你能追到前面的车子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接下来希望 F1 大会这边做2026啦，他们已经说会把车子减重然后再把它缩小嘛。那我不应该是不太可能回到可能90-2000年那个年代出头的那种 F1 赛车的那个尺寸，但是以现在来说，我觉得尺寸还是太大了。那日常日本站看起来的确啦，车子还是太大了。不然在一般的状况下来说，就拿个比方啦，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 George Russell 跟 Piastri 的那个抢位的状况之下，我想十年前的赛车应该是两台车子可以平行过弯的，但在今年的最近几年的车子的尺寸那么大的一个状况下呢，的确啦，一台车子是要进行一个闪避的一个动作。好，那这是大概日本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车手跟车队的排名哦。这场比赛比较有意思的是呢，这场比赛进入日本站之前呢，总共应该五位车手如果能够在这场比赛拿到冠军的话，他们都会直接成为目前第一名的一个位置哦。不过最后还是由 Max 拿到分站冠军嘛，所以 Max 目前的总积分呢，加上 Fastest Lap 最快圈数哦，多了这个一分，他目前的积分呢来到了78分，领先自己第二名的队友 Sergio Perez 14分 ，Sergio Perez 目前是64分哦。第三名 Charles Leclerc 目前在57分，接下来是第四名他的队友 Carlos Sainz 56分 ，Lando Norris 目前是在第五名37分，奥斯卡 Piastri 第六32分哦，再来是 George Russell 跟 Alonso 呢都排在24分的一个位置。接下来第九名的是 Lewis Hamilton 有10分的积分 ，Lance Stroll 排在第10名有9分的积分哦。Yuki 呢在目前的积分是排在第11名的，有7分哦。那 Bearman 排在第12名，有6分哦。在这个 Hulkenberg 这边，第13名有3分 ，K Mag 有1分，排在第14。接下来15名到21名呢，都没有拿到积分哦，是 Albon、周冠宇、Ricardo、Alcon、Gasly、Bottas 目前垫底。在总排位上面来说呢，是 Logan Sargeant 排在第21名的一个位置哦。 那如果是在车队排名的部分呢， Red Bull 目前是排在第一88分哦，红军排在第二71分， McLaren 目前第三名45分， Mercedes 我看一下哦，这边是应该 Aston Martin 现在是第四名28分的， Mercedes 是第五名24分，应该没算错吧。Yeah, 然后再来是小牛，是目前总积分是算排在第六名有7分哦， Haas 车队是3分，那 Williams、 Sauber 跟 Alpine 目前都没有积分哦，那这是车队跟车手排名的一个状况。接下来我们会等两个礼拜哦，会要到下个周末才是中国站，这也是久违的中国站，从2019年之后就没有在中国这边进行比赛哦，所以对所有车手来说呢，应该都算是蛮新的一个体验啊，也有蛮多位车手是没有在中国站这边在 F1 有出赛过的、哦、所以接下来呢，中国站呢应该会有希望啦，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因为蛮多车手都是这么多年嘛，三四年了，第一次回到中国站来进行比赛，那到时候也会跟大家来回报一下目前赛道的一个状况、会跟大家带来赛前报道的一个部分。好，那这是这集呢在日本站的一个赛后诸葛、哦、那一样如果有什么重大的消息或是新闻呢，还是会尽快的在第一时间在社团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